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护教学或者卫道学。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们信基督教，我们信耶稣，我们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上帝，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据的。那么我们提到一个19世纪的无神论者 Clifford， 他说我们信东西一定要有证据。好，那我们基督教是不是有证据呢？那20世纪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数理逻辑家哲学家Bertrand Russell， 他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有人就问他说假定啊，我知道你不信有上帝，不过假如基督教上帝真的存在了，你死了以后你碰到他了，那么他问你，你怎么不信我啊，你说什么？那 Russell 说，他会责备上帝说，你为什么对你的存在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啊。Russell 的意思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有个医生专门治癌，那么这个医生很希望能够医好他的癌症，可是这个病人呢一直没有去找这个医生，那么到最后如果有一天他们见了面，不管在天上或在地狱里面见了面，医生说，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啊？病人说，我不知道真有你这个医生呢，我不知道你存在。如果没有你这个医生，我怎么可能去找你呢？罗素说，如果真有你这个上帝，我在我所生活的圈子里，从我的理性，从我的大脑，我的心到看到的每件事，我不觉得有你上帝啊。好，我们要再说哈，基督教不是迷信，我们希望人不是不用大脑，大脑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应该去思想。我们信神，我们信医生，我们信报纸，我们信政府，这都应该有恰当的证据啊。箴言14:15，这个通达人呢是步步谨慎，愚昧人是凡事都信啊。所以基督教不是糊涂的，我们是有信仰，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有证据哈，应该要有根据，不是随便的。那我们也讲过彼得前书3:15，我们用温柔敬畏的心把我们盼望的缘由告诉别人。在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14:17，他说神有显出智慧啊。罗素对神说，你没有显出你的证据出来，神说我显出了，我的智慧的创造就是我的证据。那使徒行传14:17，他显出证据，譬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一方面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谈，就是说我们相信人看这个世界，神就显出在世界中他存在，而且他有智慧有慈爱的证据啊。这个好像说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哈，两个人经过一个森林，那么在森林里面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那有一个人就说，哇，这么漂亮的花园啊，那一定有个园丁在那里照顾。另外一个说，我们看看有没有园丁嘛，我要有证据让我看到了园丁，那么我就相信有园丁。好了，于是他们说，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园丁来照顾哈。他们就譬如说那个故事里面就是先在这个附近放了好多那个嗅觉非常灵敏的猎犬，任何人走进这花园他们都会叫。可是没有过了好几天，狗都没有叫，可是那个花草啊好像都被修剪过一样。那相信有园丁就说，你看这花草，这明明这几天都被剪过修过，一定有园丁。另外一个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过来，那所以不会有人来。 哎，可是他说你看那个狗也没有叫啊，表示没有人过来。好，那我们再试试看，我们就把这个花园附近有那个我们像电影看到一样有最好的保全设备，最好的铁丝网，现在倒不是铁丝网，雷射，你只要稍稍有任何东西一进到这个花园，叮，警铃就会叫了。那么结果也没有叫。那个说没有园丁的说没有园丁了，你看狗也没有叫，警铃也没有叫，最好的侦测系统都没有显出这个有人进来过。可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一定有，你看嘛，这花园这么漂亮，一定有人修剪，是没有人进来过，可能那个人进来的时候狗也不会闻到它味道，电眼也没有办法侦测到它，它是看不到摸不到的。那个怀疑有一个园丁的人就说了，如果一个园丁也看不到也摸不到，狗也闻不到，电眼雷射通通侦测不到，那有它跟没它不是一样吗？啊，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学者的讨论。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有它跟没它当然不会不一样，是一样的，是大大的不一样的。因为虽然这个园丁不能看到不能摸到，可是我们因着那些花草树木被修剪，我们还是相信有。各位，当我们说上帝是绝对存在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它，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用电眼把它侦测到，但是我们同样说，我们不管用望远镜或者用电眼，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会觉得就好像我们看到那花园一样，我们会觉得合理的推测是上帝的存在。好，不过我们现在要讲到是证据，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我们现在姑且说，好像我们提不出什么证据，因为现在所有侦测人存在的东西，狗来闻啊，摄影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出，好像我们设不出一个上帝，我们侦测不出一个上帝。好，那我们现在问，怎么样的证据是一个足够的证据让我们能够相信一个上帝？那我们现在要把问题扩大一点，各位，你根据什么东西相信一个东西？好，我们选举，有人说有坐票，有人说有作假，那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说这个是真的或假的？要什么样的证据你才相信真的？要一个公正客观不偏蓝不偏绿的，也许我们请美国或者是欧洲或者什么一些专家来他提供的证据，我们就相信他，检验我们就相信了。有没有什么是绝对没有偏见绝对可靠的？各位，你看神学是跟你生活有关的，包括护教学跟你生活有关，我们并不是谈一个抽象上帝，跟我们平常我们相信政府讲的话对不对，或者错不错，或者我们相信我老公有没有骗我，或者是真的，或者老板有没有骗我，哎呀，他一天到晚跟员工说赔钱赔钱，可是看他房子一栋一栋的买，我们薪水就不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各位，这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怀疑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相信到什么地步，什么东西是绝对可靠的。好了，各位，我们不是在谈政治，可是我们也知道政府不一定可靠啊。哎，我们不谈现在政治，我们也知道在共产党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是共产党发明的啊。中国大陆，我不知道到今天知不知道美国曾经上过月球啊，因为那个消息那时候是封锁的。我们在台湾吃香蕉皮的，那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在沙皇的时候，有人为了瞒骗沙皇，把这些民不聊生的通通让他出巡的时候看不到，沿途沿河他看到的都是绿草如茵啊，花草啊，树木啊，漂亮健康的小孩在那里跳舞啊，那通通是演员，是道具，都是骗的。上可以骗下，下可以骗上，可以瞒。我们看到的，各位，不一定是真的，眼见为凭，不一定是真的。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可以作假，照片可以作假，数据可以作假，现在电脑合成更可以以假乱真了。那好，但是我们还是问老问题啊，什么是真的？各位，我们在用到 一般生活中，怎么老公最近加班都特别多啊？怎么老公回来衬衫上有香女人香水的味道？哦，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了？我们根据一些证据，我们可以想是这样是那样。可是我们又知道啊，我们可能被骗啊，你看到的可能是假的啊，你听到的也可能是假的。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呢？最不被感情啊色彩蒙蔽的哈，最不被物质、最没有这些其他东西影响的呢，在所有东西里面，应该就是数学了。各位，我不是要卖弄学问，我也不是要吓你，但是各位请实在耐着性子，用一点脑筋想一想，我讲的是有点深，但是你应该能够懂哈。就是我们看到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所看到一切哈。这个诗人讲的可能我们会觉得是很美，但不一定真。白发三千丈，没有三千丈的。那么新闻记者报道，媒体的报道可能是偏向这个偏向那个，不一定是真的。那么什么才是真的？绝对可靠，绝对真实。我先把我们基督徒看讲的答案是，上帝才是绝对真实可靠，其他一切我们甚至可以跟佛教徒讲的一样，都是空，都是虚，都是幻。当然因为我们相信有上帝，这些其他东西就不是空，不是虚，不是幻了。但是如果你不信上帝，那的确你可以得出佛教徒的结论，都是空的，都是虚的，都是幻的。真假我们不知道，真亦假，实假亦真，哈，像《红楼梦》所说的一样，真假很难说的。只有数学好像是最真实的。各位，一加一等于二，这不是哪一个党派说的，是哪一个党派都相信一加一等于二。而真理是如果有这个绝对不变的真理，我想数学是最好的了。其他什么社会学、人文科学哈、政治啊这些啊，甚至医学啊这些，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想还有待判断。如果各位您喜欢物理学，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以后所进入的世界，真是叫我们很费解啊。那到底是真的是假，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很多物理学家说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只是现在这个模式能够解释这件事，我们就接受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哈、这个有点复杂了，我们先不谈这个。但数学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永远永远到哪个地方都是真的。我们如果要相信一个真实的东西，数学是一个最好的 candidate， 最好的候选人，我们投他一票吧。那恐怕很多人觉得神学或信仰那是最坏的一个候选人，不要投他一票。因为神学或信仰，那大家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基督教说我们基督教是真的，摩门教说摩门教是真的，拜妈祖的说妈祖是真的，甚至说万教归一大同教也说大同教是真的，就是所有都是真的，或者说所有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大家都有讲，我们实在真的最不真实的恐怕就是宗教。宗教大概只能给人美感，宗教只能给人做心灵的安慰，宗教不是事实的真实。跟宗教相对的另外一个 spectrum 的另外一边就是数学，那就是绝对真实的，跟人的感情需要功利都没关系。好，我们来看看数学是不是绝对真实的。那么有一个学者 Ian Stewart， 他写过一本书的 Concepts of Modern Mathematics 啊。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啊，这个有三个人在苏格兰坐一个火车哈、这三个人呢，他们是一个是天文学家，一个是物理学家啊、一个是数学家啊。他们在苏格兰度假啊，那度假火车经过一个原野，然后他们外面就看到，哎，那边有一群绵羊，那一群绵羊呢是黑色的啊。那个天文学家就说啊，在苏格兰羊是黑色的，因为我们一般想是羊是白色的，哦，在苏格兰羊是黑色的。这天文学家讲的，各位，这非常正常嘛，我以为羊都是白的，原来苏格兰羊是黑色的。那物理学家就责备他了，哎呀，你们讲话实在是很不准确，你怎么能说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你只能说某些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你有没有看所有苏格兰的羊？你怎么能说苏格兰羊是黑色的呢？然后那个数学家就又摇头了，哎，你这物理学家说的也太不严谨了，你只能说 在苏格兰有那么一群羊，他们朝火车的这一面是黑色的，那一面是不是黑色的谁晓得啊，这是一个笑话哈，意思只是说这数理学家是非常的严谨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看到一只羊就说苏格兰羊都是黑色的，我们要很严格的。那你可以继续严格下去，那个羊是这面才是黑色的，那面是不是黑色的，还有那个是不是羊呢，你怎么知道那是羊呢，还有我们有没有被欺骗呢，我们有没有在做梦呢，哦，这个你可以想到太多了。各位，我讲的不是太荒唐的事，我们在电影里面也看到，虽然电影有的时候有点夸张，可是我想不是太夸张，就是像有些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一类的电影，就是他要让人进入一个不是真实的世界，他看到其实都假的，是人家布景让人家看到的。那科学家、侦探、警察、调查局的人，还有历史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现场的血迹是真实的还是故布疑云的，到底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捏造的还是真的。各位，如果你写过论文，你在美国或者是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啊，包括在实验室里的数据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捏造的，就是我们在政治上啊、选举上啊，我们都常常怀疑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尤其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哎呀，好像这个不太能够相信大人和权威所讲的话，所以到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那什么都颠覆了，一切都是假的了，根本没有真的了。那当然这也很麻烦，如果都不是真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是后现代碰到的困难。太多事可能是假的了。好，各位，你记得多马说过哦。我一定要摸到耶稣的那个钉痕我才相信，我一定要看到他是才真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眼见为凭。我们马上跳到我们想要讲的护教学想要讲的，我们说我们信的耶稣是真的，那你会不会说一句话，我相信，但是你得把它变给我看，我要看到了他我就相信他是真的了，眼见为凭嘛，证据看到的 eyewitness 哈，美国有个新闻就叫 eyewitness news，眼睛亲眼目睹的新闻啊，甚至我把那个现场摆在你眼前让你看，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场摆在我眼前你怎么知道就不是骗的呢。那多马说我要摸到才信，这在约翰福音20章25节，可是我们在创世纪37章33节看到雅各他是看到咯，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约瑟的那个彩衣，他就相信什么？约瑟死掉了，他的确看到了。这个以撒，他在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要确定他祝福的对象是他的大儿子以扫，但他听声音好像觉得，这不太像我大儿子的声音。他要确定一下，他没有被骗，他就对那个人说：“你过来，你是不是我大儿子？”他说：“我是。”其实不是，其实他小儿子在骗他。那声音怎么这么像呢？百闻不如一见，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我只能听，但我要比一见更确定的，百见不如一摸啊！来来来，我摸一摸，眼睛会骗我，手不会骗我。大儿子身上有毛，小儿子身上光滑，我摸一摸，结果摸好像是大儿子的身体，很多毛，但是雅各披了一件羊皮骗他爸爸。你摸到了也不一定是真的。煮熟的鸭子也可能飞掉，整个的事情可不可能是一个幻觉，我们是不是有神经病，我一天到晚在幻想有人要谋杀我要伤害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科学以外的东西都常常太多情绪，不一定是真的。那历史上有多少是骗局是真实的呢？各位，如果我们有稍稍一点的常识，我们也知道很多是骗的啊。你看日本人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个事，甚至可能有一天日本人否认他们曾经打过中国，那也有德国人觉得这个没有 Holocaust 没有希特勒屠游这件事情，这是假的。那可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起码我们知道一些我们认为绝对是真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否认。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饿死了 几千万人，这个数字我们还是不知道有多少。那中共最后承认这是三年自然灾害啊，是因为它大自然灾害，也就是天灾不是人祸。可是一般中国大陆出来的，包括共产党也知道，那个不是自然灾害。如果是自然灾害，那是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的，是人为的。那我们听到是真的是假的？你认为这个人是大英雄，到底他是大英雄还是大奸雄还是大狗熊？到底他是好，到底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丈夫，还是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历史上曹操是奸是忠，这些判断我们都很难说哎。啊，到底郑和下西洋，他有没有到美洲，甚至有人讨论他有没有到非洲去过？啊，这个都需要证据，其他的证据实在我们都不是很可靠。科学家需要一个最稳固的证据，觉得这个证据真正的科学是建立在数学上面的，数学是绝对正确的。哎，各位，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不是学数学的，甚至学数学的学生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这个历史，就到底数学是不是真的。在1900年8月8号哈，德国的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他在巴黎发表一篇重要的演讲， Hilbert 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数学家，他呼吁啊，数学家啊，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绝对可靠的数学体系。对不起各位，我们不学数学，我们真不知道数学还要怎么来建立哈。但是我们姑且听着最伟大的数学家他讲的话嘛，就是在大家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盖楼哈，50层、60层、70层、80层、90层，我们盖到101了，我们继续可以往上盖。哎，这时候有一个专家出来了，哎，我们继续盖之前，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基础稳固不稳固。你说，哎呦，1+1=2，这还需要什么基础稳不稳固？想当然尔。David Hilbert 他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他态度很好，就是说，想当然尔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对的，对不对？我再说，各位，在我们生活中不是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吗？也许日本人新的一代出来，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父母祖父母曾经做过这样对残害中国人的事情，他认为那是我们中国人捏造出来的。就那我们想，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甚至包括我们中国人跟附近的这些民族，我们写的历史，他们都是蛮夷匈奴，他们都是隐毛如雪，我们是文明古国。你去看看他历史，也许他写的刚好相反。起码我知道，这个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在越南的写法就刚好相反了，是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这些都太多感情了，而且太多已经过去，我们没法追的。数学是最好的，所以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个学派叫做逻辑实证学派，他们也就觉得，他们是根据 Hume 所讲的，凡是在逻辑上出问题的哈，我们通通不要接受，因为那个都是胡说八道的话。在我们中国有殷海光先生，他曾经提倡过哈，虽然殷先生我实在觉得他并不太懂这一套东西哈，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很伟大，但是学问不是很理想。那这个逻辑实证现在可以说是破产了。但是呢，在当时就是说，哎，因为太多不可靠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就从数学来。但是数学家很客观也很谦卑，像 Hilbert 说，让我们找出数学的基础是不是稳的，然后以后全世界所有的学问都可以从数学来建立，那就好了。好，他就开始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两个支持者，一个叫 Frege，那么一个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罗素。我们要替数学找一个稳固，各位，是绝对100%稳固的基础，我们要找到啊。那么 Hilbert 他自己觉得这是一定可能的哈，在他的墓志铭上写了他的理想 ：Wir müssen wissen， 我们必须知道 ；Wir werden wissen， 我们一定会知道。这也跟更早的时候的培根的想法一样，人可以知道真理，人可以发现真理，不受感情、党派、宗教各样的影响，尤其不受宗教影响，宗教实在都是迷信，让人狂热不好，我们要把它丢掉。我们用数学，我们来建立所有的学问，因为数学最可靠，然后数学里面呢，我们就先检验数学好不好。好，有两个人， 来做这个工作，主要这两个人，弗雷格和罗素。哎，我看这段历史，我看的真是觉得非常的伤痛哈。罗素他说啊，他在这个在1902年的时候，弗雷格他就要出了数学算术的基础，然后呢，罗素在剑桥也在做这个工作。他说他，哎，开始碰到困难了，他觉得这个工作很容易做，这个困难很容易解决。后来困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说他每天进到书房里坐了14个小时，他只动也没有动，那个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然后罗素后来发现，要建立一个不矛盾、绝对可靠的数理体系是不可能的事。他不是证明了这件事，他是证明了这件事不可能。他写信给弗雷格，弗雷格说，我碰到一个学者所碰到的最可怕的事，我建的一个大厦快要完工的时候，人家跟我讲地基是不稳固的，不是地基不稳固，地基是绝对不稳固的。哎呀，罗素好像绝望了，但是绝望了他还是要想办法补救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各位，就表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不可靠，最可靠数学也不可靠。好，罗素就继续想要补救，他跟怀泰写的数理原理哈、啊、等等，他希望能补救。可是这补救的工作失败了，因为在1931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5岁的匈牙利的数学家，就叫 Gödel，Kurt Gödel，他把这个梦，把所有数学家梦彻底的打破了，这一点我们要下次再说了。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恩向我们神的地。